试想一下，在不到36个月，也就是3年之内，放置人工智能最便宜的地方会是太空。你没听错，就是那个漆黑一片、没有空气的外太空。这可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开篇，而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一份资料里，一个非常严肃的商业预测。
是的，我们收到了你提供的这份深度访谈，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把它拆开揉碎了看，搞清楚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这么笃定地认为，把那些贵得吓人又极其精密的 GPU 发射到轨道上，竟然会比把它们安安稳稳地放在地面机房里更经济？
对，这听起来完全违反直觉。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你深入分析一下这份资料，看看这究竟是异想天开的疯狂想法，还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逻辑严密的未来蓝图。
其实整个论证的核心跟芯片本身的价格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能源。我们会先从地球上日益严峻的电力瓶颈开始说起，你会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然后我们会看看太空方案是怎么从根本上颠覆游戏规则的。最后嘛，这个看似完美的方案又会催生出哪些更巨大、更棘手的新挑战？
听起来这会是一趟非常有意思的思维旅程。那我们开始吧。首先，任何一个听到这个想法的人，第一反应肯定都是在太空建数据中心，维护怎么办？咱们都知道 GPU 偶尔会出故障，难道派个宇航员穿着太空服去换显卡吗？这工程难度也太离谱了。
这确实是第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根据来源资料里的观点，硬件的在轨服务并非最大的难题，真正无解的难题在地球上，那就是电力供应。你看，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目前除了中国，全球其他所有地方的电力输出增长基本是持平的。
持平。
对，甚至是停滞的。但同时，AI 芯片的产量和需求却在以每6个月翻一倍的速度疯狂增长。
等等，每6个月翻一倍，这个对比也太强烈了。
是的。
一边是几乎不动的能源供给，另一边是指数级飙升的能源需求。这不就意味着我们正在疯狂制造一堆我们根本没电去点亮的芯片？
没错，
就像你买了一辆顶配的电动车，却发现你住的小区甚至整个城市未来几年都不打算再增加任何充电桩了。
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已经摆在眼前了。所以，当你想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时，首要问题不再是土地或者资金，而是你的电从哪来。资料的结论很明确，我们很快就会撞上一堵由电力供应不足砌成的墙。
那传统的方案呢？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我就在想，为什么不在地面上解决？把内华达州或者撒哈拉的沙漠全都铺满太阳能电池板，这不很直接的办法吗？
你这可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在地面上搞，听着简单，但里面的坑可太多了。原因里提到了几个核心障碍。第一个就是监管和许可。你可能会觉得在空无一人的沙漠里建电站很容易，但实际上要在陆地上推动任何一个大规模能源项目，那个审批流程简直是噩梦。
等等，你的意思是在沙漠里建太阳能电站，走完所有程序的难度可能比设计、制造再发射一枚火箭还要大？
听起来是夸张，但现实就是如此。
牵涉到土地使用权、环境评估、社区沟通、跨区域电网接入，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让你等上好几年。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障碍，传统电力行业的惯性。
那些公用事业公司，
对，他们习惯了几十年不变的慢节奏。你今天跟他说我明年需要1个吉瓦的电，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疯了。光是做一个并网研究可能就需要整个一年。
好吧，官僚主义和行业惯性我能理解。那如果我绕开他们呢？就像资料里提到的，有些公司为了数据中心干脆自己建私营发电厂。
这就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障碍，供应链瓶颈。就算你有钱有地想自己建一个燃气发电厂，你也得问问卖场长有没有货。资料里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细节，燃气轮机的核心部件，那些涡轮叶片 需要用一种极其特殊的单晶铸造工艺来制造。全球有三家公司能做。
只有三家？
对，而且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
排到2030年？
这不是供应链瓶颈，这简直是一堵铜墙铁壁。
对，也就是说，就算你现在拿着现金去敲门，最快也要等6年才能拿到发电厂的核心。
还没完，还有第四点，一个外行非常容易忽略的细节，数据中心的实际功耗远比你想象的要高。
哦，
新手才会只看 GPU 包装盒上写的那个功耗数字，你还需要为庞大的散热系统供电，在下孟菲斯那样炎热潮湿的地方，单是冷却就要额外增加 40% 的电力。
哇， 40%！
然后还有网络交换机、CPU、储存设备。最后，为了保证电厂在维护检修时数据中心不停摆，你还得额外保留20%到25%的发电冗余。
这么算下来，一个数据中心实际需要的发电量，可能得是所有 GPU 功耗加起来的2倍甚至更多？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资料里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拥有大约33万个英伟达 GB200 芯片的集群，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最终在发电端你需要为它准备将近1000兆瓦，也就是1吉瓦的电力。
一吉瓦，这个数字太吓人了。我记得整个北京市高峰期的用电量也就20多个吉瓦，这一个数据中心就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的全部用电量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地球上的限制听起来真是个死结，监管、行业惯性、供应链全都卡住了。
好吧，我现在彻底理解地球上的困境了，但这反而让我更困惑了。太空这步子迈的也太大了，光是把那么多设备毫发无损的送上天，听起来像是把一个困难的问题换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问题。太空方案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些麻烦的？
这就是整个想法最颠覆性的地方。太空方案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它在工程上更容易，而是因为它从物理定律的层面上绕开了地球上的所有核心制约。来源里解释了几个颠覆性的优势。首先，太阳能效率，同样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在太空中的发电效率大约是地面上的5倍。
5倍这么多？
是的，因为它1天24小时都在接受光照，没有昼夜交替。它不受季节和云层变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不需要穿透会削弱大约 30% 能量的地球大气层，所以它每时每刻都在全功率输出。
明白了，24小时无衰减的阳光之射。
对，这就引出了第二个也是最大的成本优势，你不需要电池哦。
啊？
在地面上，太阳能发电站必须配备极其昂贵的电池系统来存储电力以度过漫长的夜晚，但在轨道上可以说永远阳光灿烂，根本不需要储能。这一点直接让太空太阳能的实际成本效益从比地面高5倍一跃变成了高出近10倍。
啊，这才是关键。我总听人说，地面光伏电站最大的成本之一就是那些巨大的储能电池组。如果能把这一部分成本完全砍掉，那经济账就彻底不一样了。
没错，还有第三点，可能有点反直觉。用于太空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成本可能更低。
等一下，这个我有点怀疑。虽然不用防风防御了，但是要应对太空的真空环境、高强度辐射和巨大的温差，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只会更高吧？成本真的能降下来吗？
问得好，这里的便宜指的是结构成本。地球上的太阳能板需要厚重的玻璃和坚固的金属框架来抵御风雨、冰雹，甚至自身的重力。但在太空的失宠和无天气环境里，你可以把这些笨重的支撑结构几乎全部去掉，电池板本身可以做得像纸一样薄，大大降低了材料成本和发射重量。
效率高，不用电池，板子还可能更轻更便宜，这听起来确实很诱人。
但以上这些都还只是战术层面的优势，最核心的论点是第四点，终极的可扩展性。资料里提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我们的地球其实只能接收到太阳总能量输出的大约50亿分之一。
50亿分之一，这么少？
是的，如果我们想真正实现文明的指数级发展，比如利用太阳100万分之一的能量，这将是目前全球发电量的10万倍， 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向太空。在地球表面，你永远也铺不下那么多的太阳能板。
这确实是把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文明发展的高度。不过，我们还是回到现实的工程问题。就算成本可行，太空中的其他挑战呢？比如宇宙辐射会不会加速芯片老化，或者 GPU 真的坏了，总不能真的派人去修吧？
这个问题访谈里也提到了，回应是现代 GPU 在通过了早期夭折的筛选测试后其实非常可靠，这个测试完全可以在发射前的地面上完成，把那些有早期故障隐患的芯片都筛掉。
哦，提前筛选。
对，所以在轨服务并不是他遇见的最大的难题。在他看来，太空中的辐射散热，这些都是纯粹的工程技术问题，是可以通过设计和创新来解决的。这反而比地球上那些根深蒂固的非技术性的监管和供应链瓶颈要容易突破得多。
这个逻辑我听明白了。地球上的问题是社会性的，是系统性的掣肘，很难靠一家公司解决。而太空的问题是物理性的，是可以用聪明的工程设计来克服的。好吧，那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假设我们真的通过进入太空解决了能源问题，下一步呢？什么会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下一个瓶颈？
一旦能源不再是问题，两个新的、规模更加宏大的瓶颈就立刻浮现了。首先是火箭运力，要把每年生产的相当于数百千兆瓦功耗的 AI 算力，连同它们配套的巨大太阳能板和散热器一起送入轨道，需要极高频率的发射。
这个极高频率具体是多少？
预测是每年需要10000次星舰级别的发射。
10000次每年？
对，一年10000次，这相当于大约每小时就要发射一次。
我的天，
要实现这个目标，你需要一个由20-30艘可以完全重复使用的星舰组成的舰队，以接近民航客机的周转速度来运行。
每小时10000星舰，这简直就是太空时代的空中客车 A380， 把地球当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场。光是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觉得不可思议。那第二个瓶颈呢？
第二个也是被认为是终极的瓶颈，就是芯片制造本身。
哦，制造。
对，一旦进入太空，解除了能源的封印，那么唯一的限制因素就变成了我们能以多快的速度制造出足够多的芯片。这就像所有人都突然决定要同时盖摩天大楼，结果发现全世界只有那么几家工厂能生产高强度钢筋一样，钱不是问题，产能才是。
所以瓶颈只是从下游的电力转移到了中游的运输，最终转移到了最上游的制造环节。我记得资料里提到，建一座新的芯片工厂非常好使。
没错，一座全新的晶圆厂，从画下第一张图纸到最终实现高良率的量产，整个周期需要5年时间。而且莱瓦里的观点甚至认为，最大的担忧可能还不是逻辑芯片本身，而是与之配套的高单位内存芯片的产能。
所以芯片制造会成为终极天花板，
是这么个理儿。
这么一听，整个计划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建设太空数据中心的范畴了。我感觉这一定和 SpaceX 那个最初的关于火星的宏大使命联系在一起。
计划最宏大的背景，资料里揭示了这背后的终极目标。首先，这是通往火星的阶梯，在轨数据中心被看作是为星舰火箭找到的杀手级应用和商业模式，就像星链项目为猎鹰九号火箭的研发和运营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流一样，太空 AI 计算这个庞大的市场将为最终殖民火星的星舰计划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本身就是实现那个更大目标的一个必要步骤，用商业来反哺探索。
正是如此。其次，也关乎智能本身的未来。他预测在5到6年内，地球上人工智能的总量将超过全人类智能的总和。因此 SpaceX 的使命也随之升华，变成了将意识和智能，不仅仅是人类的智能，传播到宇宙中，使其免于在地球上因单一灾难而灭绝的风险。
这个想法非常宏大。那么为了实现这种规模，总不能永远都从地球上一点点发射物资吧？那运输成本也太高了。
这就引出了最积极的方案，月球基地。为了实现真正的超级规模化，计划是在月球上开采资源，比如制造太阳能电池板所需要的硅和制造散热器所需要的铝，然后在月球上直接建工厂生产这些设备。 最后利用一种叫做质量加速器的装置。
质量加速器，那是什么？听起来很科幻。
说白了，就像一个巨大的电磁广道炮或者电磁胆射器，利用月球的低重力和无大气环境，用它把在月球上制造好的太阳能板和数据中心模块，像发射炮弹一样直接扔到预定的升空轨道。通过这种方式，每年可以部署1000万瓦，也就是一个拍瓦级别的算力，这才是真正的星际文明级别的规模。
从月球开采制造，再用电磁炮发射，这已经完全是科幻照见现实了。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思路其实非常清晰，地球上的电力因为社会和供应链问题成为了短期内的核心瓶颈，太空通过解决近乎无限的太阳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反过来又让火箭运力和芯片制造变成了新的更大的瓶颈。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为了一个将人类文明和智能扩展到地球之外的更宏伟的蓝图。
总结得非常到位，来源的作者将这一切描绘成一场与国家破产和文明停滞赛跑的竞赛。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由 AI 和机器人技术驱动的超规模扩张，被巨额债务拖累的现代经济体将因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而注定失败。那么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这种宏大的愿景是否足以证明其背后巨大的风险和成本是合理的？这种技术上的大跃进是人类文明为了生存下去所必须迈出的一步，还是一个可能带来我们无法预料后果的巨大赌博？